新成员将于明年元旦正式加入，这个是金砖五国2010年成立以来的首次扩大成员。在宣布纳入新成员之后，金砖国家扩张的大门继续敞开，除了上述六个新成员之外，这次峰会的东道主南非较早前曾经表示，还有成40多个国家对加入这个集团表示过兴趣，20多个国家正式提出申请，包括印尼、古巴和土耳其等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都对金砖矿源表达了高度赞赏，并暗示金砖之所以能够矿源反映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新秩序的渴望。习近平说，这次扩大成员是历史性质的，体现了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决心，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利益。普京則更加直接的讲到，我们所有聚集在这里的人都支持建立多极世界新秩序，真正做到利益平衡，并考虑到尽可能多的国家的主权利益，同时使他们能够遵循自己的发展模式，帮助他们保护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虽然在讲话中强调金砖国家不会同任何人竞争或者是试图抗衡哪一个，但是普京强调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现有他的激烈反对者，他们试图阻止这个进程，并阻断新的独立的发展中心的出现。由于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一项拘捕令，普京未有像其他成员国领导人一样亲自去出席会议，只是透过视像参加这次峰会。习近平和普京都在这次峰会的开幕发言中猛烈地抨击西方，展现出发展中经济体捍卫者的姿态，并解释了为什么要建立另一套国际秩序。普京指责西方通过制裁来阻碍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销售，挑起了从乌克兰战争到全球通胀以及最脆弱国家闹饥荒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习近平则暗讽西方膊头粗、丧门大、拉帮结派，将自己的加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有人认为就扩大成员本身达成协议而言，对于中俄希望将该集团作为对抗七国集团的平衡力量的愿景来讲，亦都是一次胜利，因为该集团已经包括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经济体。米哈埃拉帕帕是美国塔夫兹大学新兴国家联盟研究项目的共同发起者，同时亦都是研究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的兼职助理教授。他说，金砖矿源意义重大，算得上是中国的一个胜利。中国自2017年以来一直倡导扩大该集团来加强贸易合作，对中国来讲是一场胜利，因为他的两个优先事项贸易议程和扩张议程现在都在加速推进。2022年中国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家之后，更加是正式启动了扩大成员的进程。不过虽然中国和俄罗斯支持扩员，其他三个国家巴西、印度和南非不是太过热衷，他们担心自己的影响力会被稀释了。帕帕认为，随着这些新的进展出现，金砖集团看来正在向中国的愿景和中国的优先事项靠拢，未来可以预期中国将会对集团未来的发展投入更多的资金。不过南非比勒陀尼亚大学国际发展法与非洲经济关系专业教授丹尼布莱德洛对美国之音说，从新的成员的组成来看，这个可能是金砖五国每一个成员的胜利，对那些被纳入的国家来讲也是一个胜利，因为南方国家的声音的确有可能扩大。我认为这样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场胜利，这个是南方国家声音扩大或潜在的扩大，我认为应该更多地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待这个问题。目前全球体系对任何人来讲都运作不佳，各个国家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多的方式来到尝试和影响事物的发展，并保留这些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并不是中国和俄罗斯特别胜利，而是每个人的胜利。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尤素福在 峰会闭幕时咁样讲噶。金砖国家开启咗建设公平、公正、包容、繁荣嘅世界新篇章。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理事阿林娜穆雷桑认为，金砖国家抗原的确显示咗好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推动世界向更多极发展，但系呢个并非系新事物。二十国集团嘅出现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啦。二十国集团系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喺1999年9月成立，成员包括咗七国集团：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同埋日本。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同埋另外七个重要经济体：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特、南韩、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及欧洲联盟。穆雷桑话：这个指示显示这些国家希望多一个选择，可以更多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不代表他们一定会反对美国和西方。他说美国的确享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权，领导制定一系列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界价值观和原则，而这些都会影响到各个国家如何真正追求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世界其他地方都需要遵守这些价值观和原则。有人认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希望能够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需要做出的妥协。而事实上，金砖集团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要寻找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方法，为新兴经济体创造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塔夫兹大学新兴国家联盟研究项目的共同发起者帕帕和他的团队对金砖国家成立以来的项目进行了研究，发现金砖国家并没有反美议程，即使个别国家希望推动反美议程亦都难以实现。他对美国之音说，金砖国家最初成立的时候，很明显他是为了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多极化就意味着不希望有一个单一的主导国家由美国主导，同时成员国都明确地表示该组织将会是开放透明，不反美或者反对任何第三方。事实上印度和巴西都在该集团内，而且他们和美国关系密切，这个意味着他们亦都对该集团的方向有影响力。有很多分析都认为，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对金砖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比如中国一直都希望能够让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去加入金砖国家，但是遭到印度的强烈反对。中印长期陷入边界争端，2020年6月份两国的边境冲突几乎导致当年较晚时候的金砖国家峰会被取消，同时这个亦都促使到印度进一步深化与美国、欧盟的合作。印度不单止是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还参加了今年在日本港岛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除了印度之外，新的成员国中亚联酋和沙特都是美国的长期盟友。南非比纳婆尼亚大学布莱德洛话，虽然这两个国家对美国的关系不似从前，对美国也都有沮丧和失望，但很难去想象他们会完全背离美国。他说新成员当中，伊朗的愿景可能更加接近中俄的愿景，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加入金砖非但不是显示他们在这里选边站，而是他们认为自己在阻止世界滑向新的冷战。我认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做的是创造更多的选择可能性，让自己在必须做出回应时有更多的灵活性。我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帮助阻止世界滑向新的冷战。各个国家必须在两个清晰的阵营中做出选择，你们支持我们一定是反对我们，可能在这两者之间还会有第三个选择。不过他认为金砖扩张同时亦都向美国和西方发出了信息，这个就是美国和西方应该更多关注南方国家。美国星期四淡化了金砖集团六个新成员加入的重要性，表示将继续和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重申他的信念，即 各个国家可以选择和自己交往的伙伴和团体。在8月22号在金砖峰会举行的同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美国不会将金砖国家机制视为潜在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他还强调，美国将继续促进与巴西、南非和印度的关系发展，控制与中国的沟通，并积极抵制俄罗斯。在这次峰会之前，有关金砖国家应该开发共同货币的讨论不绝于耳。巴西和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都建议，为金砖集团创建一种货币，实现去美元化并摆脱美元的霸权。其中巴西总统卢拉就是金砖共同货币的最热烈的倡导者。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也都曾经多次表示，建立金砖共同货币是有必要的，但这次峰会并未将创建共同货币纳入议程当中。塔夫茨大学的米克埃拉帕帕在峰会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金砖国家内部从没有对创建共同货币达成过共识。如果你查看俄罗斯官方消息，就会发现他们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金砖货币，我们正在开发一种新的金砖货币。当你看看巴西和卢拉总统时，他认为新的金砖国家货币需要好像欧元。印度外交部长苏杰森表示，基本上完全不存在金砖国家货币的想法，他是在否认这一点的。同时，南非是金砖峰会的东道主，他们说的是，我们将探索不同的选择。中国和印度一样，对开发共同货币都很谨慎，转而强调国家之间贸易采用本币结算。另外，中国也都在一直致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最早提出金砖国家构想的前高盛经济学家欧尼尔认为，金砖国家推共同货币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虽然是这样，峰会鼓励成员国家及其贸易伙伴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以本币结算，实现另一种形式的去美元化。南非总统马拉福萨在金砖峰会的最后一日表示，金砖国家领导人责成财长研究本币和支付工具的问题。他还说，使用本币替代金融系统和替代支付系统的全球时机已经来到了。金砖五国的中国、巴西和俄罗斯都曾经采取一些去美元化的实际行动，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寻求以非美元货币去完成跨境的交易。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中国达成协议，在双边贸易中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不过，塔夫兹大学的帕帕认为，这个举措虽然会减少美元使用，但并不是革命性的举措，并不足以短时期内去撼动美元的地位。新成员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这些举措都感到兴趣，那就意味着用本币交易的规模比以前更加大。不过，当我们去谈论美元主导地位时，我们谈论的是 88% 的国际交易都是以美元进行，而且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 58%，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进行任何转变或改变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他解释说，就算有更多的双边贸易和双边意向去转向使用本币，或者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都不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巨变去撼动到美元的地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数据，截至到去年底，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仅为 2.7%， 在美元 58%， 欧元 20%，日元 5.5% 和英镑 4.9% 之后的。虽然如此，金砖国家扩张后的体量还是不容去细估的。扩完之后，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从 26% 升高到 32%， 人口从 42% 升高到 47%， 经济总量从 26% 增加到去 29%， 货物贸易总额从 18% 上升到 21%。 有人认为，在经济体量扩大的同时，这个亦都会令到 金砖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释放更多的声量，特别是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形成挑战。不过分析人士说，金砖国家未来影响力能否达到匹配他们潜在的能力，还是有待观察。南非比勒陀尼亚大学布莱德洛说，他们有潜力让自己非常重要，但他们是不是能够达成足够的共识，确定优先事项并制定影响全球讨论的议程，仍然有待观察的。他说，目前从新成员的构成来看，除了这些国家都是区域大国的这一点，很难看得出他们有什么的共同点，有什么的共同议程。塔夫兹大学的帕帕认为，一个扩大的组织并不代表这个组织就可以一致对外施加更多的压力。这个只是意味着，如果房里面有更多人，可能会更难达成一致意见。现在更大的团体是不是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或者产生更大的压力，他们是不是能够就联合议程达成一致意见，还有待观察的。至今为止，金砖五国最为重大的成就就是在这里构建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2014年，金砖国家用了500亿美元的种子资金推出了新的开发银行，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一种替代。应急储备安排则是为了支持在支付方面有困难的成员国家。这个可能亦都是金砖国家对很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2021年，新开发银行向新成员开放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和孟加拉相继参股。不过，与世界银行相比，新开发银行在投资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弱的。自2015年以来，新开发银行资助了约96个项目，金额达到330亿美元，而世界银行2022年6月结束的财政年度拨款近670亿美元。金砖五国在其他方面的表现都有限。金砖五国作为一个整体，要求建设更为合理的国际体系，包括支持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例如虽然巴西、印度和南非支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吸纳更多的常任理事国并取消现任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但作为现任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却不支持的。在改革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和安排方面亦都沒有成功。亦都有人指出，普京因為國際刑事法庭的拘捕令不能夠親自出席南非峰會，本身就顯示了金磚五國的國家能力有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